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0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今日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敦促巴基斯坦加大打击塔利班力度；中共19大闭幕，习近平的思想入党章，新中委出台；美国知名媒体《华尔街日报》报道说郭文贵搅动中共19大，以及美中关系。节目中我们要来详细探讨《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而美国内部在伊朗核协议上的争论越发尖锐。节目中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二访问巴基斯坦，他将与巴基斯坦领导人会谈，并且强调川普总统的信息，也就是巴基斯坦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打击其境内的塔利班和其他激进组织。蒂勒森早些时候在访问阿富汗的时候说，我认为巴基斯坦应该看清他们面临的局势，正是那些在巴基斯坦境内找到安身之处的恐怖组织。他还说，美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将取决于巴基斯坦如何行动，目标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都创造实现和平与稳定的机会。巴基斯坦承认他对塔利班有一些影响力，但是说他并不控制这个组织或其领导人。蒂勒森国务卿这次出访很多国家，包括事先没有宣布的星期一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访问。蒂勒森在伊拉克会见了阿巴迪总理，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附近的巴格达姆空军基地与加尼总统和其他高级官员讨论了美国的新南亚政策。美国和阿富汗长期以来认为阿富汗塔利班，特别是其经常发动致命攻击的哈卡尼网络分支，在巴基斯坦境内找到了避风港。但是巴基斯坦声称他通过一次军事行动，在靠近阿富汗边界无视法律的部落地区清除了所有激进分子的庇护所。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共19大闭幕了。这一次呢，备受关注的中共19大10月24号闭幕，而且大会选出了19届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还有中纪委委员，通过党章修正案，正式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一并成为中共的行动指南。同时呢，习近平成为继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第三个名字出现在党章中的中国领导人。根据官方新华社公布的204位新中委名单，18届7位政治局常委当中，只有习近平和李克强留任。张德江、余正生、刘云山、张高丽以及外界最关注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都卸任。在政治局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政法委员书记孟建柱以及其他多位也不再担任中委。其中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今年11月才满67岁、没有到退休年龄的国家副主席李元朝意外出局。海外媒体曾经报道，李元朝因为卷入被判刑的胡锦涛时代的中办主任令计划阴谋夺权案以及七弟一世仗势权势收贿而遭到调查。同时呢，18届政治局委员汪洋、栗战书、韩正、赵乐际、王沪宁留任中委，而这5个人也是升任常委的最可能人选。其中赵乐际也是中纪委委员，接替过过去5年中共反腐主将王岐山中纪委书记的事态已定。其余留任中委的政治局委员还有胡春华、许其亮、孙春兰、刘其宝以及张春贤。 另外呢，属于习近平亲信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还有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以及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等都是中委。依照惯例，这几个主要省市的书记都进入政治局，而已经是政治局委员、原被视为接班人的胡春华进入常委的希望殆尽。在涉港澳方面，新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张晓明、香港中联办主任王志民，还有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都是中央委员。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10月25日将召开一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委员与外界最关注的常委。据悉，新任常委将在星期三上午11:45跟媒体见面。那么这一次的中共十九大已经闭幕了，习近平的中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呢，也已经写入党章。对此，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他认为，习近平的思想很可能，而且呢，可以达到毛泽东思想的地位。他说：“
我看很有可能，因为它太长，大家念起来方便，自然就把它这个简化成习近平思想啊。这么一来呢，就和毛泽东思想简直就是这个并驾齐驱了。另外我还要再强调一点的是呢，这个在十九大党章上，如果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去，而且列为党的指导思想，那么它不仅仅是因为冠以这个习近平的姓名而超过了江湖，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它是在习近平本人还在世在位的这个情况下就写进去的，在这点呢，它就甚至也超过了邓小平，而达到了只有当年毛泽东才达到过的那种地步，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次中共十九大里面，外界最关注的前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卸任，那么他今后的去向如何呢？对此，张立凡这位独立评论人士他认为，
这个中央常委也没问题，就是说只要想安排，总是有办法的。那么，但是这个究竟到底这个就是什么呢？他不会让他太难看。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五年立下这个，对于习先生来讲，对习先生的这个巩固他的权力来讲，这个王先生他立下了汗马功劳。那如果说那个好像不给安排一下啊，或当然据说王先生自己有这个意愿，就说是见好就收啊，就不再留任常委。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啊，做一些安排给这个众弟兄看看，就是说你们只要这个忠诚于我，你们只要这个卖力气，不会亏待你们。你看这个岐山同志，这就是一个先例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安排还是有办法安排的。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知名媒体《华尔街日报》在星期一发表报道，谈到了郭文贵事件给美中关系带来的影响，当中特别谈到郭文贵事件引发了美国政府内部相关单位的矛盾和分歧。这篇报道呢，提到美国总统川普本来想把郭文贵遣送回中国，后来受到相关部门的劝阻而作罢。有美国情治官员认为，郭文贵声称握有中共高层官员、商界权贵，还有涉及朝鲜的重要情报，而这些呢，可以成为美国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有关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电视节目《美国观察》当中的媒体观察栏目里面呢，跟主持人下面这位对谈做了详细的介绍。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华尔街日报》这篇报道的主要内容。
是这样，是在周一呢，就是《华尔街日报》在它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个三个记者所撰写的一个就是调查性报道，主要就是谈这个郭文贵的事件，在美国爆料事件，然后他这个后来对这个美中关系造成的影响。这篇这个报道呢，他特别谈到了就是说美国有相关部门 在背后就公共事件展开的协商、讨论、辩论、矛盾和这个冲突，就是等等这几个部门，他主要谈到了就是美国国务院系统、美国国家安全系统、美国国土安全部，还有司法部，还有FBI 和就是整个这四五套班子有关美国国家安全和这个情治单位，这几个单位就要不要把郭文贵送回遣返回中国也好，就是送出美国也好，在这个问题上，这些部门之间就对这个郭文贵事件这个产生的这个分歧，他做了详细的报道，是一篇非常不错的调查性报道。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中共正在召开十九大哈，那么《华尔街日报》在这个时候发表这样的一篇文章，收获了怎样的反响呢？
在那个中国的这个就是中文的互联网上，就是社交媒体上，特别是这个推特和这个 Facebook 上，就是中文这个读者反响很大。那么美国也有一些媒体就引用了《华尔街日报》这个文章。那么郭文贵呢，他在中共十九大召开期间呢，他突然被晋升，就是 Facebook 也好、推特也好、YouTube 也好，这几个管道，他主要曝光的管道，全把他给封了，起码封他到七天，开的封到这个十九大完了之后才让他发言。那么在这段时间呢，就是说大家非常关注一些支持郭文贵的这些网友也好，这个推友也好，他们都产生了一种非常焦虑的这个情况。从那个今年一月以来到现在这八九个月以来，郭文贵每天在那个推特上爆料，那么突然一下郭文贵没有声音了，大家感到不知道出了些什么样的事儿。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是华尔街日报呢就突然就是登了一篇有关郭文贵和十九大还有美中两国关系的报道，就引发了很多这个读者的这联想。支持郭文贵的这个读者和这个推友也非常高兴，你看连美国的正式媒体也开始非常详细的报道郭文贵事件。那么反对郭文贵的这个读者呢，他就会认为，你看华尔街日报登了这样一篇文章，就说明呢美国各方面对这个郭文贵并不看好，他即使他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也好，他在美国的这个前途是比较非常堪忧的。所以大家不管你怎么说，挺郭也好反郭也好，大家对这个华尔街日报这个就是报道本身都是产生了非常强烈的这个非常浓厚的兴趣。
那么就从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报道本身啊，你感觉到郭文贵未来在美国的这个前途和命运如何呢？
如果按照这个华尔街日报它这个本身的描述来看呢，就是说川普总统、白宫还有美国的情治单位 FBI、 中央情报局还有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这几个部门呢，都对郭文贵的事件本身、他爆料本身都是非常非常了解的。这篇报道特别提出来，这个中方认为郭文贵牵涉了大概十九个涉嫌这个各种各样的刑事案子，所以要求美方把郭文贵送回去。但是呢，在美国有一大票就是政治情治官员，他们认为郭文贵呢，他有些掌握一些这个爆料内容，比方说中国高层、中南海高层的一些人员的这个官员的这些内幕情况，还有就是中国向美国派遣这个间谍。郭文贵曾经说，中国向美国派遣了25000名间谍，这25000名间谍最近这几年又发展了15000名，一共中国在美国有40000名间谍，这是郭文贵说的，就是对这部分情报，就美国是感到非常有兴趣的。还有一个就是说，美国方面认为郭文贵曾经说他和朝鲜的高层保持着一种非常这个良好的一种关系，美国方面就情治单位认为呢，就这一块美国政府也非常感到这个非常也有兴趣，认为是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是有帮助和有好处的。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作为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篇跟香港有关的消息。香港前雨伞运动学生领袖黄之锋还有罗冠聪在服刑超过两个月之后，向终审法院申请保释等候上诉。中院首席法官星期二上午准许两个人保释，并且指该案有重大公众利益和重要性，要求尽早安排聆讯，将在11月7号处理上诉。很多支持者在中环终审法院外面聚集声援，同案的前学联秘书长周永康也已经申请上诉。根据法庭文件，黄之锋还有罗冠聪分别获准以现金50000，还有各自的父母50000人事担保获准保释，期间呢不得离开香港，而且要交出旅游证件，每周要到警署报到，并且准时出席聆讯。 被称为双学三子的前学民思潮秘书长黄之锋，还有前学联常委罗冠聪以及周永康，2014年9月26号发起重夺政府总部外公民广场，触发了长达79天的争取真普选的占领运动。他们三个人去年原审分别被裁定非法集结还有煽惑他人参与非法集结罪，判罚社会服务令以及缓刑，但是呢，律政司认为刑期过轻，向上诉法庭申请加刑。上诉庭今年8月17日改判监禁6到8个月。双学三子被判刑入狱，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关注。他们被视为香港回归20年来第一批遭政治检控的良心犯，促使大约10万港人8月20号走上街头参加抗议和声援游行。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几则跟美国的外交有关的一些报道。美国呢，可能撤出国际社会跟伊朗签订的核协议的争论，现在显得是日趋尖锐。华盛顿在思考这个做法的好处，还有潜在的陷阱、风险以及可能的获益。由于川普总统已经收回了确认伊朗遵守由前总统奥巴马政府参与达成的该协议的权利，美国国会呢目前必须就此做出决定。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川普在竞选期间和担任总统后一直都在不断批评这项与德黑兰达成的核协议。
伊朗核协议是美国有史以来唯一达成的最差、最片面的交易之一。
伊朗因这项核协议停止了大部分核活动，但也留下了多项其他棘手话题没有解决，包括德黑兰的弹道导弹项目及其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做法。
美国已经做好了解决伊朗所有破坏性做法的准备，不是针对某一方面，关键是国际社会也要和美国携手并进。
一些国会议员赞成这个做法。
我认为这是我所知最差的协议，川普总统有权改变或撕毁这个协议。
美国最紧密的盟友却告诫美国要谨慎行事。
We need the GCPOA.
我们需要这个协议，撕毁它将是给伊朗强硬派的礼物，是迈向未来战争的第一步。
And a first step towards future wars.
这个论据也被国会主要的民主党人所使用。
如果弱化外交手段，你就提升了不必要的战争风险，而这也正是本届总统的所作所为。如果我们从这项协议上后退一步，伊朗也要后退。他们会提出什么要求呢？要求现在增加离心机，或者要回一些他们的浓缩铀。我不能让伊朗从目前协议上夺回任何额外的东西。
伊朗说他遵守了核协议，至少现在是这样，但这并不足以让一些共和党人满意。
在这项核协议规定的15年中，伊朗还可以浓缩并再处理一些金属铀，不管他们如何行事。
为该协议辩护的人指出，国会已经提供了惩罚德黑兰的工具，一旦他不执行协议就可以出手。
我们已经给了总统更多制裁伊朗的权利，如果发现他有好战行为的话，包括在其他国家的行为违反人权的做法，不服从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其导弹项目决议案的行为等等，总统应该使用我们赋予他制裁的权利。
在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美国保证这份伊朗核协议是可撤销的执行协议，而不是一项制约未来政府的正式协定。对很多共和党人来说，撤出核协议是川普恰当使用总统的权利，而对于很多民主党人来说，这将是一个危险的错误。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对卡塔尔和邻国之间一直未能够解决的纠纷表示关注。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目前在多哈讨论联合反恐努力。蒂勒森星期天晚上抵达卡塔尔之前，曾经在沙特阿拉伯停留。他在沙特敦促沙特王国与有着几十年矛盾的邻国伊拉克合作。有关的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蒂勒森在多哈举行的记者会上，敦促卡塔尔与海湾邻国弥合分歧。 他说美国做好了促成外交和解的准备，但是并不强加答案。
海湾纠纷已经快五个月了，美国仍然感到关注，从开始到现在关注程度不减。这一纠纷对相关造成了负面的经济和军事后果，美国当然也感受到了后果。
海湾国家和埃及指责卡塔尔包庇伊朗支持的激进分子，多哈和德黑兰都予以否认。伊朗支持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同伊斯兰国作战的民兵，但也出资扶持恐怖组织哈马斯，并向也门的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星期日，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发起了一个联合机构协调反恐行动，蒂勒森在利雅得参加了这一活动。
当然，如今在伊拉克有伊朗民兵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快要结束了，这些民兵必须回国，任何在伊拉克的外国战斗人员都必须回国，让伊拉克人民重新控制那些曾被伊斯兰国占领如今得到解放的地区，让伊拉克人民在邻国的帮助下重建他们的生活。
伊拉克和沙特克服了几十年的矛盾，启动了这一合作，包括重建伊拉克的经济合作。沙特外交大臣阿德尔朱拜尔说，两国寻求克服几十年来的互不信任。
两国和两国人民的自然倾向是彼此走得非常近，几百年以来都是如此。
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的讲话也反映了这种情节。伊拉克收复了三年前被伊斯兰国占领的多数失地，但随后面临维持国家统一的难题。在反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库尔德人上个月宣布脱离巴格达而独立，导致伊拉克北部爆发新的冲突。美国说，伊朗卷入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本地区其他冲突，正在破坏本地区的稳定。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川普计划利用他将开始的亚洲之行，进一步加大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压力，阻止朝鲜完善可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白宫还没有证实川普总统是不是会像他的前任一样前往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亲眼看一下朝鲜。美国从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得到一些施压朝鲜的帮助。白宫官员虽然赞扬中国对朝鲜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同时还说中国能采取更多的行动。川普总统11月3号到12号第一次出访亚太地区，为时12天，将是他担任总统以来时间最长的出访。那么这次川普总统的亚太之行还包括对中国以及韩国进行国事访问。另外呢，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10月23号也访问了白宫。有关的详细情况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在下面为大家做介绍。
川普总统的一位资深高级官员呢，出来这个跟大家简报了关于川普总统的亚太之行。他表示说呢，川普总统将在11月3号到14号之间呢，先到日本、韩国、中国举行他的这个访问，然后其中呢，中国以及韩国两站呢将是正式的国事访问。那么接着呢，川普总统将前往越南参加亚太经合会的峰会，并且在上面发表演说。那之后呢，将会到菲律宾马尼拉来参加这个东盟的50周年的庆祝典礼，以及美国与东盟合作的40周年的庆祝典礼。那么呢，在这个今天早上简报当中呢，这位白宫的资深官员表示说，川普总统已经在昨天晚上打了电话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恭喜他的政党呢，在这个日本的这个国会大选里面获得了这个巨大的胜利。那么这一次呢，我们预计到说，川普总统到日本的时候，将会与这个日本政府来谈到除了美国以及日本的这个经贸关系协定之外呢，也包括了这个朝核的问题。那我们知道日本方面非常关注，就是因为这个川普总统要退出 TPP 这个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那么日本必须要与美国另外来签一个新的经济协议，能够来确保日本的经济的关系。那么呢，我们同时也看到说，川普总统也可能会跟安倍晋三一起去打高尔夫球。那这是高尔夫球是他们两位这个国家领导人他们非常喜欢的运动之一，所以可能会一起来做这样的运动。那么此外，川普总统也在当地会见美军还有日本的军人，还有呢，这个曾经受到这个朝鲜绑架的日本人的家属。 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将到韩国，那么在韩国的时候呢，他将会在韩国的国会发表演说。那么他目前是否前往这个朝韩的非军事区呢，还没有确定，因为这个韩国方面呢是有邀请了川普总统来前往在这个首尔以南65公里的汉佛莱营来访问。那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呢也是美国的军队在那边就增长这个速度最快的一个地方。那预计呢，当然这个韩国方面呢将会是这个朝核问题非常重要他们讨论的重点之一。不过当然美韩的自由贸易协定重新谈判也会放在他们的谈判桌上。那么接下来呢，川普总统在11月8号前往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那么双边呢将会来进行所谓的美中文化与经济交流的双边对话。那么白宫资深官员呢今天早上表示，他说这次川普总统希望在中国能够传达一个清楚的信息，也就是美国希望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能够对美国企业来说更加有持续性跟公平性。不过呢，依然这个资深官员并没有表示说川普总统会在中国来讨论人权的议题。那么关于这个外界传言说这一次呢可能美中两国会签署第四公报，那么今天早上这位白宫的资深官员表示说这个传言是这个子虚乌有，不会签署第四公报。那么被问到说这个川普总统曾经跟台湾总统蔡英文谈过话，那是否这个美中关系当中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对此呢白宫官员则是表示说这个美国对台湾的立场一向都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还是保持不变。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呢，他到这个白宫来进行正式的官方的工作访问。那么在双方在玫瑰园当中呢举行共同的联合声明会的时候呢，川普总统也提到了，他跟李显龙总理提到了很多的关于亚太地区重要的安全议题。我们就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怎么说。
Our common values and interests have led to a vital security relationship.
我们的共同价值和利益带来了这一重要的安全关系。在整个东南亚，美国和新加坡目前正在加强执法能力，打击恐怖主义，加强网络防御。我们两国也分享了反对朝鲜威胁以及促进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不懈承诺。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countering the North Korean threat and promot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
是的，那川普总统今天也说呢，他也很期待接下来的亚太之行，并且也期待在这个东盟的会议上再次与李显龙总理能够做会晤。那么今天李显龙也则说呢，新加坡非常重视美国以及中国的关系，所以新加坡一向都非常的关注，也希望美中关系能够良好。我们看一下李显龙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I express my hope that the U.S. will be able to.
我表示希望美国能够与中国保持平稳有建设性的关系，建立信任，建立体制性的机制。良好的中美关系将有利于该地区和世界，使得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亚太地区的各个国家能够享有区域的稳定、和平与繁荣。
America and China themselves to enjoy regional stability, peace and prosperity.
而李显龙总理呢，同时也非常关注这个美国方面所非常关注的这个朝核问题，所以他今天呢，他也公开的说，新加坡谴责朝鲜的这种挑衅的行为，那么也会将与中国还有这个美国以及俄罗斯等其他的国家还有日本一起来共同合作来处理这朝鲜的问题。那么最后李显龙总理也表示说呢，虽然本次的亚太之行川普总统不会访问新加坡，不过他已经当面邀请川普总统来造访新加坡，而川普总统也答应。那么刚好呢，明年新加坡将会是东盟的这个主席国，所以呢，明年的这个东盟会议将会在新加坡举办，那有可能川普总统就会趁机前往。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的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一位尼日尔地方官员和一位分析人士说，四名美国陆军特种兵这个月在尼日尔一座村庄被打死的地方，当地村民可能故意拖住这些军人，以便能有足够的时间安排好伏击，并且帮助把美国军人引入伏击地点。伏击发生地点的东哥镇镇长哈桑尼在据信他第一次接受西方媒体的采访中说，攻击者、土匪和恐怖分子在当地居民中有不少同谋。哈桑尼说，伏击发生后，村长已经被逮捕，这让人感到当地人卷入的说法有道理。几位地方官员说，村长被政府拘押。 哈桑尼对美国之音说，丧生的四名美军是尼日尔和美国联合巡逻队的成员，巡逻队总共有八名美国特种兵和大约20名尼日尔军人。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的仪式上把荣誉勋章授予一位退役陆军上尉。川普总统正因为给一位最近在尼日尔执行任务时牺牲的陆军军士的遗孀打慰问电话而陷入一场争论。加里·罗斯因为在1970年作为特种兵前往老挝丛林执行顺风行动的秘密使命中表现非凡勇敢而获得荣誉勋章。表彰文书说，在4天的战斗里，罗斯没有一刻停下来吃东西或睡觉，多次冲入敌人的炮火下抢救和撤退了60-70人，被弹片打伤后仍然继续行动。川普总统在颁奖仪式上说，你赢得了整个美国对你永远感谢，你蔑视共产主义的邪恶，你捍卫了我们的旗帜，你向全世界展示了美国军队坚不可摧的决心。罗斯在他的英勇表现的当年就获得杰出服役十字勋章。一些人认为他之所以没有获得荣誉勋章，是因为在老挝的行动一直到多年之后才解密。国会专门为罗斯通过立法，使他可以在超过原定的5年期限之后获得荣誉勋章。罗斯在授奖仪式后说，这个勋章是授予他所在的整个部队，包括所有在东南亚牺牲的特种兵。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再来看到的就是有关于美国跟伊朗核协议的后续的一些发展。那么川普总统本月初呢拒绝认可伊朗遵守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从而把这个问题交给国会来处理。根据美国2016年1月通过的立法，如果没有重新确认的话，国会可以恢复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南卡罗莱纳州的联邦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伊朗的不良行为导致必须通过谈判达成一些新的协议。同时呢，这位重量级议员还谈到了川普政府在伊拉克、叙利亚还有朝鲜问题上需要采取哪一些行动。下面就是采访的问答内容。
再次见面很高兴，
谢谢。
你认为国会将如何处理伊朗核协议的问题？
我认为现状是不能接受的。你必须明白，川普总统认为伊核协议对世界来说是一个很糟糕的事，这是他的一个竞选主张，我也这么认为。让我告诉你为什么。根据伊核协议，伊朗15年后就可以提炼浓缩铀和重新加工铀。不管伊朗的表现如何，我认为阿拉伯人将会看到伊朗会不可避免地获得核武器，或是制造，或是购买。总之，他们会有核武器，会出现核军备竞赛。所以，这是我认为国会需要做的事情。国会将考虑为伊朗国内的交易添加新的条件。我们要说，如果伊朗继续发展违反联合国决议的洲际弹道导弹，我们将重新制裁；如果伊朗不许检查人员进入，那么我们将重新施加制裁。
这意味着美国与别国达成的每一个协议，如果您是金正恩，如果你对某一个协议感到担心，如果你要就核武项目进行谈判，该协议最好是个条约，否则其有效性只限于总统执政期间。
是的，这是真的，因为一位总统不能绑架另一位总统。我们举行选举是有原因的，选举的纲领是什么？有很多东西。总统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交易。
我想问您，目前的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和伊拉克人的问题，我们向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军队敢死军都提供了资金和协助，现在他们打起来了，如今怎么办呢？
川普政府需要有一个更连贯的政策。伊斯兰国的问题就是过早离开伊拉克的体现。所有军队的指挥官都说，奥巴马总统请留下一些军队，再留下10,000军队。如果是那样，我不认为伊斯兰国会卷土重来。但是他们卷土重来了，那么川普总统要做什么呢？必须要派人回去，必须要让美国外交官和军人回去，避免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之间发生冲突。
您怎么做到呢？我们向双方都提供了资助，跟双方都是朋友。
库尔德人是伊拉克的一部分，他们不是单独国家。
可他们想独立。
是的，但我不支持这点。我希望做的是让美国影响力重返伊拉克。
说说朝鲜的金正恩吧，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要让他获得装上核弹头能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
怎么能够做到呢？
说服中国发生这种事情不符合他们的最佳利益，让他们相信这一点的唯一办法是，如果川普能够让中国相信，他将使用武力来制止朝鲜开发出一枚能够装载核弹头并打到美国本土的导弹。川普要让该地区相信他不希望战争，但如果战争爆发，会发生在该地区。
您真的觉得中国有经济影响力吗？我觉得他们之前有，但是失去了自己的经济影响力，因为别的国家进去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朝鲜90%的经济是由中国人拥有的。我不认为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会拥有核弹。我认为中国如果想做的话，明天就可以制止朝鲜。没有中国的帮助，朝鲜生存不了一个星期。中国认为朝鲜对他们有好处，朝鲜不是民主国家，对中国友好，朝鲜是我们的心病。中国必须明白这一点，朝鲜是个负担。我们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实现民主，不是在争取让朝鲜半岛南北方人民统一。我们只想一件事，我们希望保护我们的本土，不让一个疯子拥有能够打到我们的导弹。我最担心的是，他如果有了一颗氢弹，以后就会有50颗，因为没有人能够制止他，而且他还会卖。我最担心的是，朝鲜开发了导弹跟核弹之后会向外卖。对伊朗，我的担心是他们有宗教动机。阿亚图拉有排斥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宗教观，他有宗教使命。朝鲜不是，他们试图生存，是个与世隔绝的国家，由一个疯子政府统治。我不想让他们掌握一大堆武器，然后某天出售这些武器。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世界各地的人们想知道川普外交政策与奥巴马外交政策有什么区别，最简短的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让军队去放手一搏，而不是把他们的一只手捆在后面。我们直接面对朝鲜，而不是把问题甩在身后。我们试图跟伊朗达成更好的协议，而不是这个糟糕的协议。
谢谢参议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有两名中国公民日前因为涉嫌向美国消费者网销芬太尼，遭到美国联邦大陪审团的起诉。此后呢，有关专家根据美中之间还没有引渡协议的事实，认定他们几乎不可能被移送到美国接受庭审，而很有可能依据中国法在中国国内受审。根据美国司法部上周二，也就是10月17号发布的新闻稿，这两名中国公民以及他们在北美的贩运者和经销商，因为被指控在美国分销大量的芬太尼、芬太尼类似物以及其他阿片类的物质，被密西西比州和北达科他州的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有关这起案子呢，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美国之音的节目当中做了下面有关的介绍。
亚威，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名中国公民是否会被引渡到美国受审呢？
大多数法律专家认为呢，由于美中之间尚无引渡这个协议啊，中国司法机关把被美国联邦大陪审团起诉的这两名中国公民移送美国司法机关的可能性呢，是微乎其微。中国政法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洪道德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时说啊，这两起案子其实并不涉及引渡问题，因为引渡协议解决的这个犯罪问题呢，是比如说甲国公民在乙国甲国实施犯罪后逃到了乙国，那么甲国司法机关呢就要求乙国呢提供合作，把这个公民呢引渡回本国来受审。而这两个中国公民呢不属于这种情况，他们是在中国境内实施了对美国的犯罪，由于这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主权问题，所以中国呢不会首先解决这部分犯罪的引渡。洪道德教授还说呢，根据国际法的引渡不判死刑的原则呢，一国罪犯在被引渡到另外一国之前呢，首先要保证啊他不被判处死刑。因此呢，即使这两个中国公民被移送到美国，前提条件是呢，美国司法机关必须承诺啊，必须做出这个承诺，不判处他们死刑。洪道德教授建议呢，美国司法机关大可不必把注意力呢放在这两个中国公民引渡到美国的问题上，因为中国政府呢对 啊，毒品领域的犯罪一向是采取高压的手段。他认为呢，美方应该把这两个中国公民针对美国的犯罪证据呢移交给中国，由中国的司法机关对他们进行处理。他认为呢，最后的处理结果应该不会轻于美国法庭对这两名中国人的判决。
嗯，亚威，我们刚刚谈到美中之间的这个引渡协议的问题啊，那么美中之间迟迟无法达成引渡协议的这个症结在哪里呢？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呢是著名的中国法专家，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呢，美中双方为了达成这个引渡协议进行了长期的谈判，但始终未果，原因是呢，中国刑事司法体系在执行的过程中存在很大问题，他指出，比如说美国、中国和加拿大等英美法系国家呢，对中国的刑事司法体系的执行情况感到非常不满，所以即使是中国公民在他们的国家犯了罪，他们也不愿意把他们移送给中国政府。他们还担心呢，这些人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如果他们回到中国，会被判死刑，受到酷刑，而且还有可能得到不公正的审讯。所以孔杰荣教授还说呢，正因为如此啊，这个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已经20年了啊，但是香港与中国大陆之间仍然没有类似国际引渡协议这样的遣返协议，因为呢，在英国普通法体系下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呢，不信任中国的刑事司法体系，所以孔教授希望中国当局能够通过对这两个中国公民案件的处理呢，来改变国际社会对其刑事司法体系的这种不良印象。
嗯，那么美中两国对于这两个案子要如何进行司法合作呢？
就美中之间对这两起案子的司法合作而言呢，最后的裁定权似乎啊是掌握在中国司法机关的手里。那么国际律师事务所美麦斯的律师呢程乐奇他认为，美中双方可以通过现有的司法合作机制来处理这类案件。他具体说到呢，美中之间有一个叫做司法互助协定的机制，根据该协定呢，一方就一国呢可以请求另一国协助收集证据，证据可以是文件、证词，也可能是这个，也可以是电脑记录。美方很有可能为获取有关这些毒品走私的在线信息呢，请求过中方的协助啊。那么中国政法大学的洪道德教授说呢，美国的司法机关呢，反过来呢可以就是说可以把这两个人对美国的犯罪事实和证据移送给中国，由中国对他们进行刑事诉讼。他说呢，最终呢，当然是要由中国来这个中国的司法机构来判定芬太尼在中国的法律中呢属不属于毒品。那而且呢，这两个公民的行为构不构成制造、运输和贩卖毒品的罪名？据他介绍呢，中国毒品罪名有四个，都是属于重罪，分别用四个罪名认定：制造、运输、贩卖和走私。主持人你好，
嗯，好的，谢谢亚威在新闻中心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刚刚我们谈到了芬太尼，就引起了有关于阿片类药物在美国引起的危机。美国目前呢正面临着鸦片类，也有人分成阿片类药物过量使用的问题。去年呢，光是滥用阿片处方药，加上非法使用海洛因，就导致了将近6万人死亡。也就是说，每一天有91个美国人因为鸦片处方药相关的过量使用而失去性命。下面呢，请您来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所做的有关报道。
美国费城肯辛顿区每天几乎都有人因为阿片相关的过量使用而死在街头。吸食阿片成瘾的安东尼说，他亲眼见到了这个现象。
我在车轨附近吸毒，然后我发现有个人死掉了，至少躺在那儿几天了，那是某个人的孩子、父亲或者兄弟。
美国的阿片疫情还因为青考酮等药品的过度使用而雪上加霜。
Nowhere else in the world.
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像美国这样使用阿片。我们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5%，却用了世界上85%的阿片。
从1999年开始，美国有183000起因为过量使用阿片处方药而死亡的案例。实验室出现更强力的合成阿片之后，这个数字几乎变成了4倍。现在的危机和美国以前的毒品危机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家庭医生引起的。约翰·董布洛斯基医师以其他药品代替阿片，他说，医生们以前都很喜欢开鸦片处方药。
我们站在前沿，我们就是开药单的人，医生都希望病人满意度高，希望病人说我很满意，所以承受很多压力。
如果我想要病人高兴，我就会给病人他们想要的药。
阿片可以止疼，但是它也有强大的副作用。当阿片和其他药品混合使用的时候，服用的人就可能上瘾。如果服用的人拿不到合法的阿片，他们就会转向海洛因这类更便宜的非法替代品。
上瘾的人现在可以在街头买到药丸，所以下一个替代选择就是买一包10块钱的海洛因。
我们国家总体来说有着严重的毒瘾问题，我们应该把它当作疾病来处理，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所以多年来我们让这个问题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肯辛顿区的一些地方有着公开的毒品市场，鸦片成瘾的人会来这里购买并吸食毒品，执法人员会告诉你这是美国能买到最便宜又最烈的海洛因的地方。
我有一个朋友让我吸食海洛因，这样断断续续5年呢，很难受。
估计有将近250万美国人对阿片成瘾，包括芬太尼这类非常强力的合成品。芬太尼在中国制造，在美国黑市贩售，毒性可能比海洛因还要强50倍。
我妈妈有毒瘾，我想要让她难受，所以我也吸毒。我跟她说，我要让你看看那是什么感受，我也喜欢。
戴维也没有告诉我们他姓什么，但是他已经对阿片成瘾10年了。他说，只要一点点的芬太尼混合海洛因，就能置人于死地。
我之前有个好朋友，袋子里都空了，我从空袋子里刮了一点粉末，他吸了点，我必须给他3次解药纳洛酮，结果他还是因为吸毒过量死掉了。这就是它可怕的地方，你没有想到会这样就不行了，也没有想到会过量，没有人想得到。
专家们说，死亡和成瘾的人数不是唯一促成极力遏制这场疫情蔓延的原因，这还跟上瘾的人是谁有关。
现在也影响着郊区的白人青少年和在美国引发关注的人，以前则是很多有色人种和少数人群受影响，但是没有获得相当的关注。
从与医生合作到重新思考药品相关法规，政治人物展开新的努力。
毒品吸食过量是我们国家目前意外死亡的主要原因，我们想要帮助那些成瘾的人。
政府卫生官员们说，目标是防止新的阿片成瘾发生，同时帮助那些已经上瘾的人获得长期治疗。美国之音记者西姆金斯非常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上个星期在19大政治报告中的对台讲话，被分析人士认为是对台湾软硬兼施的表态，基本上维持北京当局既定的反独促统。坚持一中基调。不过呢，也有人注意到习近平的讲话似乎带有一丝橄榄枝的意味。台湾领导人蔡英文是否可能在这个星期出访前再做进一步的回应呢？也值得观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专门报道华盛顿政治圈内幕的尼尔森报道上星期在习近平发表涉台讲话后称，有不具名消息人士将习近平与蔡英文对九二共识与九二会谈的完整说法相比较，表示习近平提到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说法像是有呼应蔡英文使用尊重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用语的意思。这名人士认为，在蔡英文从未改变他一贯不用九二共识这个说法的坚持下，习近平在如此敏感关键的用词上与蔡英文接近，这不禁令人想要问习近平是否借此伸出了橄榄枝。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美合作项目主任赵穗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涉台讲话对台湾仍旧是软硬兼施，有两岸一家亲的说法，也有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的6个绝不，将北京对台政策红线画得更明确。至于习近平关于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与蔡英文的九二会谈的历史事实说法接近，看似伸出了橄榄枝，但赵穗生认为这不一定代表 习近平对台立场有所松动，台海两岸的僵局也难有突破。赵穗生说，
如果蔡英文不接受囧二共识，这个僵局就不可能被打破，因为这个底线或者说红线大陆画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这次习近平讲话当中把这个红线和底线我觉得更加清楚的表述出来了，但是他也伸出一些橄榄枝，我看就说九二年，这个历史事实，九二年会谈那个历史事实，这是蔡英文用的语言，但是这种橄榄枝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说明大陆对蔡英文，更加松动，我觉得还很难说，因为这个要在大的背景之下。
赵穗生指出，中国国力及对世界影响力日益增强，中国领导人也会认为目前台海力量平衡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在这种大的背景下，中国大陆很难对蔡英文做出实质性的松动，所以对台政策的既定方针，一个中国原则、和平统一、反独促统、一个中国之下的九二共识等，这种大的底线和方针是不会改变的。赵穗生表示，从他研究台海两岸关系的经验来看，虽然台湾并非中国领导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但中国内部促统的声浪越来越高涨，对台湾议题迟迟不解决的耐心日益减低。如果两岸领导人不谨慎处理，台海冲突对抗的发生还是有可能的。赵穗生说，
虽然说反独仍然是重要的首要的政策吧，但促统的力量、促统的要求是日益增强，也就是说大陆在不耐心的情况之下，这种僵局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也就是说从僵局甚至于走到冲突和对抗，这种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所以两岸的领导人都要有政治智慧来面对这样一种现实。
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习近平十九大讲话对台独分裂势力画出了红线。张志军在国台办官网诠释习近平对台讲话的精神时说，习近平在关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清晰画出了红线。他也指出，习近平提到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中，两岸就能展开对话的部分，则是被他称为为破解当前两岸政治僵局指明了方向，表明北京当局与台湾各党派交往持开放态度，标准一致，展现了最大的善意。对于习近平的政治讲话，台湾总统府、陆委会都作出回应，除了强调蔡英文总统处理两岸关系的四不原则，善意不变、承诺不变、不对抗、不屈服外，也呼吁两岸领导人发挥政治智慧，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在这个周末出访台湾在南太平洋的三个邦交国。有台湾媒体报道，蔡英文是否在出访前出席陆委会星期四举办的两岸交流30周年研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对习近平涉台言论做出进一步回应，还有待注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香港支联会几十年来坚持声援中国民主和人权。香港支联会在10月21号晚上在香港举行了展览以及追思会，悼念中国异议作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百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的报道。
刘晓波百日记忆追思会星期六晚8点半开始，参与人士手持蜡烛，以烛光悼念刘晓波逝世百日。 大会表示，香港是中国国土上唯一能公开悼念刘晓波的地方，呼吁路过尖沙咀的市民前来参与，有近200人出席。支联会主席何俊仁在追思会上首先发言，表示刘晓波虽然逝世，但他的精神依然长存，激励着一些正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人。
我们希望见到复兴的中国是属于中国人的中国，属于真正的人民的中国，我们不希望见到人民再受到奴役。
大会随后为刘晓波默哀一分钟，并朗读刘晓波遗孀刘霞的诗词。1955年出生的刘晓波曾因参与1989年由学生发起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而被捕入狱，曾担任两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2008年刘晓波因发起和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遭中国政府逮捕，第二年被以煽颠罪判刑11年。2010年狱中的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今年6月传出刘晓波罹患肝癌末期，6月底官方正式消息，7月13日刘晓波在沈阳病逝。支联会表示，自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奖后，一直遭当局实际软禁的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至今仍受到当局的严密监控，无法与外界自由联系。希望各界继续关注刘霞的状况，呼吁立即让刘霞自由。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朝鲜政府几十年来一直是依赖非法贸易填充他们的金库。一份新的报告显示，最近平壤从非洲国家非法走私野生动物的数量有所上升，涉及国家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安哥拉、莫桑比克还有南非。过去3年中就出现过4次高调的走私事件。一份由全球反跨国有组织犯罪项目发布的最新报告警告说，非洲大陆的濒危犀牛还有大象种群正处于危险之中。朝鲜的非法贸易在网络呢，可以说在强害非洲野生动物。有关的详细报道，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妮塔·鲍威尔从南非发来的这篇详细内容。
这个与世隔绝的国家长期以来想尽办法获取现金，通常是用外交做幌子进行走私活动，但是它的其中一项非法收入影响到了一个尤其脆弱的群体，非洲的濒危野生动物。由于亚洲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非洲的犀牛和大象数量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水平。2015年，南非驱逐了一名在莫桑比克被捕的朝鲜外交官，因为他携带了 4.5 公斤犀牛角和10万美元现金。这不是个孤立的事件。南非研究者朱利安·拉德梅耶撰写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超过半数因走私犀牛角和象牙被捕的外交官是朝鲜人。
很难相信他们是完全独自行动的，他们没有受到国家的制裁，或者至少是来自他们上司的制裁，而朝鲜大使馆的官员通常是被严厉控制的，不能自由行动。
由于贸易限制，非洲国家一直不愿挑战与一个在他们独立后支持他们的国家的关系。
如果有一个像朝鲜这样的国家接近他们，提供价格比较便宜的精炼石油，这也是朝鲜出口到非洲的主要产品，那么可以理解非洲政府面对提供服务的巨大压力，不会问太多有关这些石油来自哪里的问题。
拉德梅耶说，确实有法律禁止外交官进行非法贸易，但是经常缺乏执法的意愿。
执法官员不太希望阻止外交官，政府不想介入外交事务，与朝鲜联系紧密的政府尤其不想制造紧张。但是维也纳公约确实允许对有证据或有令人信服理由的非法走私案例搜查包裹或采取行动。
美国之音联系了朝鲜驻比勒陀利亚大使馆，要求他们对报告中的指称作出回应， 但是使馆官员没有做出回应。美国之音记者阿尼塔·鲍威尔·比勒托利亚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先进行到这儿，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见。